这里是1039听天下，我是田阳。话说在1910年，在位于今天北京琉璃厂的一间照相馆里，几个人正在密谋着一件事情。忽然间，
开门开门。
谁谁呀？
大厅巡警，开门。还不开？撞门了，来人了，抓。
哎，几位巡警老爷，这何必呢？这
少废话，奉旨搜查。你是谁啊？
我是这家照相馆的东家呀。小人名叫黄富生。
这屋里就你们仨啊？等等，你是汪兆明
啊？老爷，您认错了，这是小人的妹夫，他不姓汪，他
少废话，我见过他照片。你可是头号革命党啊！来人，把他们仨一起带走。
那位可能说了，这是巡警在抓人？没错，那个被认出来的汪兆明就是后来有名的大汉奸汪精卫，只不过这个时候他还没当汉奸呢。在当时，他因为涉嫌刺杀朝廷的摄政王载沣而被逮捕入狱。说起来，现代警察制度在中国出现，那还是1901年以后的事情。而在这之前，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，又是谁在做着警察的工作呢？警察在中国是何时出现的？在没有警察的中国古代，政府又是如何维护社会治安的呢？古代警察和现代警察究竟有何区别？1039听天下，田阳跟您聊聊古代警察的那些事儿。警察这个词来源于古希腊语，意思是秩序和社会和平。咱们都知道，在我国古代是没有警察这个职业的，最早在清末才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警察。但是话虽如此，作为维护社会治安的重要一环，古人早早的就发明了相似的职业。据说最早在西周时期，人们就发明了户籍管理制度，当时管理人口的官名叫司民。不过这时期的官职并不完善，分工不明确，比如西周时期的司徒这个官职也是负责管理人民的。要说完善人口管理制度，咱们还得从秦朝开始说。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，在基层设置乡里亭，规定十户一里，十里为一亭，在亭一级设立亭长，负责管理这100来户人民，有点相当于咱们现在的派出所。不过押送犯人也是亭长的日常工作之一。比如秦朝就有一个特别有名的亭长，他负责押送犯人到骊山，但是没成想这犯人刚走到一半，犯人就逃得差不多了。这可把亭长给愁坏了，犯人跑了没办法向上头交代呀，到时候肯定是小命不保。他想来想去，最后决定反正横竖都是个死，不如跟他拼了。于是就在那天晚上，这位亭长就把看守的犯人全都给放了，然后抄家伙造反。当时有几个囚徒无处可去，就跟在他的后面。他们一行人路过沼泽地的时候，遇到了一条大蛇，他上去刷刷两下就把大蛇砍成了两半。说到这儿，估计你也猜出来，这位亭长不是别人，正是后来的汉高祖刘邦。他因为押送失败，于是一不做二不休，在大泽斩白蛇，起义造了反。作为警察，刘邦绝对是不合格的，但是站在百姓的立场上看，他这种反抗暴行的行为倒是值得表扬的。秦朝灭亡之后，汉朝统治者为了管理人口，又开创了一个新的制度，叫编户齐民，就是把辖区内的所有百姓进行统计，包括叫什么名字、做什么职业、多大岁数了、祖籍是哪儿啊，以及相貌、身材、高矮胖瘦什么的，全都记录在本子上， 取名为户口。啊，这估计就是汉朝的户口本了。有了这个东西呢，不论是维护社会治安，还是收取赋税、打仗抓壮丁，就方便的多了。后来到了隋朝，出现了更为细致而完善的制度，名叫三省六部制。当时在六部里有一个民部，专门负责管理户籍和财政税收。不过这个民部只存在了短短几十年，就从朝廷的官职名中消失了，因为他撞上了唐太宗李世民。为了避皇帝的讳，民部就改成了户部，这个官职一直沿用到清朝灭亡为止。古代的户籍管理虽然详细，但是更多的还是服务于封建统治阶级，帮他们征税和征兵，治安管理只是其次。那么古人又是如何维护社会治安的呢？要想社会安定，巡逻警察必不可少，没事在大街上溜达溜达，看看有没有罪案发生，万一遇上案子还可以负责揪出真凶。在西周时期，当时除了司民以外，还有负责抓犯人的司机，是稽查的稽哈，以及负责刑讯和查案的司寇。据说大圣人孔子就当过司寇。后来到了隋唐时期，在基层出现了三班衙役，分别是造班、壮班、快班。这个造班呢，主管内勤。您看电视剧里一升堂啊，站在衙门两边喊威乌的那个，哎，他属于造班，负责打屁股的也是他们。这个壮班呢，主要是一些身体强壮的高大男子，往那一站特别有气势，他们负责守卫和协助办案，有点像现在的武警。三班中最辛苦的是快班，他们主要负责抓贼，这些人一般都在外边跑，不是在抓贼查案，就是在传递文书。因为这两项工作都有一定的时效性，因此快班招的都是一些脚程快或者马术好的人。您看电视剧里的那个捕快，一般说的就是快班，他们是古代最像警察的一群人，每天在外边日晒雨淋，负责维护社会治安。但是虽然衙役们每天累死累活的工作得不到什么好处，他们的工资待遇特别低，基本连养家糊口都成问题。没钱也就算了，那要是能落个好名声，受人尊敬也行啊。但是连这些都没有。古代三班衙役的地位特别低，低到什么程度呢？在古代封建社会啊，统治者会将百姓呢分为三六九等，其中有一些人被归类为贱民，这个贱字就是不值钱、没地位的意思。那么古代有哪些人是贱民呢？比如妓女、戏子和奴仆都属于这一类。想想也可以理解，这些人基本上没有什么人身自由，想要活下去只能委身卖了自己。但是辛辛苦苦维护社会治安的衙役竟然也被划为贱民一类，这就让人不太好接受了。如果说衙役这个官职唯一有点吸引力的话，估计就是权力很大，可以滥用职权欺压百姓。之前咱们说衙役的工资很低，所以这些人呢，为了糊口往往会利用职权跟百姓收取一些灰色收入。这一来二去，大家都在背后骂他们狗仗人势，说他们是政府的奴隶。名声臭也就算了，最可怕的是没办法改变命运。因为一旦您当上了衙役，那这一辈子就甭想翻身了。政府明文规定，衙役禁止参加科举考试，想翻身做主人基本就是做梦。那位说了，我不干了，我辞职改行还不行吗？可以，但是只要您曾经当过衙役，那子孙三代基本都跟科考无缘了。您看现在谁家要是出个警察，那说出去都是光荣长脸的事儿。但是在古代，做衙役就跟卖身为奴没什么区别。您说这样一个又累又不讨好的职位给您，您干吗？肯定不干呀。因此这个职位一般招不到什么优秀人才，只能招到一些打杂的临时工。 也正因为如此，古代的三班衙役一般也没什么文化，而且素质也不高。您看《武林外传》里，小六明明啥也不会，但也被老邢招为了捕快。无双当捕快也只是老邢的一句话而已。可见在古代，衙役的门槛非常低，这也造成了他们的素质良莠不齐。只要身强体壮，哪怕是有前科的小混混，也能在衙门混口饭吃。这样一支队伍伴随着封建社会的腐败统治，到清朝末年的时候已经是强弩之末了。清政府不得已废除了原有的那套制度，那么现代意义的警察又是何时进入中国的呢？现代的警察最早出现于英国。1829年，英国率先在伦敦设立了警察制度，之后又推广到英国全国，西方各国纷纷效仿。1840年鸦片战争后，香港成为英国的殖民地，成为中国最早开始实行警察制度的地方。随后内地的租界也相继建立起了巡捕房，不过这些都是在华侵略的洋人设立的，这些巡捕大部分都是外国人，只有极少的华人。而且巡捕头子肯定是外国人，特别是英国人，他们因为受雇于列强，因此只负责租界的治安。这时候的清政府还抱着自己那老一套的腐朽制度，过着苟延残喘的生活。直到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之后，清政府发现已经到了不改革就要亡国的地步，因此开始实行新政。清政府主要是向日本学习，他们成立了警校，然后从清朝士兵里挑了一些人进行集中培训。与古代衙役不同的是，这种培训并不是谁都能参加的。为了保证警察队伍的质量，被挑选的士兵至少要符合三个要求：体格健壮、勇猛刚毅、人品出众。这也是新型警察和古代衙役一个很大的不同。政府开始注重警员的人品，像以往那些不学无术的小混混是绝对不要的。至此，咱们国家开始有了现代意义的警察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批新型警察相当专业，他们在新式学堂里受训，接受新式教育，不但精通多国外语，而且地理也很好，还懂法律，连会计和公共健康都有所涉猎，甚至还掌握了基本的急救技能。您可能会问了，为什么要学这么多东西呢？这是因为清末的这批警察除了要维护社会治安以外，还有很多额外的工作要做，比如调解地方纠纷啊，监督执行卫生健康标准啊，组织消防队为社会闲散人员提供就业指导和培训等等。那位说了，您前头说的我们还能理解，都是警察的本职工作，但是这越往后听怎么觉得越不对劲呢？怎么连居委会和社工的工作都被他们做了呢？跟您讲，这一时期的警察的确是这样的。不知道逢年过节有没有给孤寡老人送温暖这一项哈？不过呢，这一系列的工作的的确确让清末的警民关系缓和了不少，大家对这一批新警察的评价也慢慢高了起来。他们富有正义感，以保护市民为己任，而且十分敬业，不辞辛苦。他们的工资由政府统一发放，虽然也不是很高吧，但比以前的衙役待遇要好多了。而且这些警察在学校还有机会领取奖学金，获得去日本进修的机会。总而言之，绝对算得上是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。新型警察队伍的建设的确让晚清的治安安定了不少，很多晚清革命党人的暗杀行动都被这批警察扼杀在了摇篮里。这里面又有哪些故事呢？1910年，汪精卫在北京策划了一次暗杀行动，他的目标是当时的摄政王。不过这个时候的汪精卫还不是后来那个大汉奸，清末的汪精卫是跟着孙中山一起闹革命的进步人士。但是汪精卫作为初出茅庐的暗杀者，虽然有着视死如归的气势， 但是在头脑和经验上，相比接受过专业训练的警察就略逊一筹了。这不，就在行动之前，汪精卫派手下去买电线，结果被当地的老百姓撞了个正着，吓得这位暗杀人员扔了电线撒腿就跑。这要是搁以前，老百姓看见这样的可疑人士估计不会理会，毕竟大家跟衙役不对付，平时能少说话就少说话。但是有了新型警察以后，这一切就都不一样了。当时北京的巡逻警察工作十分认真，没事就在大街上溜达，跟街坊四邻打听，哎，大爷，最近有没有看见可疑人士经过呀？结果这位清末版的朝阳群众一热心就报了警，警察赶过来一看，这桥底下被挖了好大一个坑，里边又是铁罐又是螺丝电线的。这批警察不愧是专业训练出来的，人家一眼就看出来这是个未完成的炸弹。他们很快就通过秘密侦查和伪装卧底，把汪精卫和其他几个革命党抓了个正着。不得不说，新型警察制度的确让苟延残喘的清朝又多活了一段时间。不过新制度毕竟治标不治本，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封建社会腐朽的现状。因此不久之后，清朝还是走向了灭亡。不过大清虽然亡了，但是这套警察制度却一直流传了下来，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才有了新的制度。好了，这里是1039听天下，我是田阳。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程蕊民、程涵，小剧场配音陈光、郭伟，录音制作严乔峰，感谢您的收听。如果您想和我们沟通交流，获取听众福利，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和新浪微博1039听天下。明天中午1点，更精彩的故事还在等着您。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1039交通服务热线。